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耀牧师。在抗日的名将当中，有不少出色的将领呢是我们广东人来的，其中以薛岳、叶剑英、叶挺、蔡廷佳、张发辉和余汉谋是比较出名。今天想跟大家讲讲就是叶挺将军，他是广东惠阳人士，生于1896年9月10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也都是新四军的领导人。有关叶挺的生平呢，有几件事呢是值得我们讨论的。第一，就是他和项英在新四军之间的关系。第二，就是皖南事变他被扣押软禁。第三呢，就是他的死因。叶挺是在1896年9月10日在广东的圭善县淡水镇出生。1916年呢，就是入了这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读书。后来就追从孙中山革命，加入了这个国民党。1926年他率部队北伐，取得胜利，成为北伐的名将。1927年国民党清党，叶挺就转投共产党，和周恩来、贺龙、朱德、刘伯承呢就参加了这个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叶挺呢就护送这个病的周恩来来到香港这个的养病。但后来共产党的李立三和王明呢是指责这个叶挺他亦都不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于是他就退出这个共产党，流亡德国，以翻译德文的文章为生，并且是主张素食。又同埋陈友仁、宋庆龄等人呢是发起这个第三党。他在德国研习军事，专攻军事学和化学，并且学会了制造地雷的技术。1931年日军就侵华、他就决定回国加入共产党。在这之前，蒋介石曾经力邀这个叶挺加入国民党，但都为其所拒。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合作。1937年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周恩来希望叶挺领导红军在南方呢，就是率领红军来打日本人、日本仔的。所以他们就这样编成了第四军。但是不少人对叶挺离开过共产党这一种这样的做法呢是很有保留，因为不值得信任。但是毛泽东曾经是接见过叶挺，反而呢他接受叶挺去离开共产党的原因，并且是大家商量了之后呢，叶挺就决定呢是以党外人士的身份是接受中共的领导，加入这个红军。由于叶挺不是共产党党员，所有新四军核心机密的中国共产党的委员会呢他都不能够参加。叶挺是新四军的军长，项英呢就是新四军的副军长。如果你这样看来呢，就以为叶挺应该是项英的上司了。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新四军是红军的部队，叶挺虽身为军长，但因为他不是共产党的党员，所有那些重要的文件呢他不可以看，党内重要的报告呢他不可以听，有关党内军事会议他也都不能够参加。而项英就是共产党员，又是书记，按中共的规矩来讲，他其实就是一个真正的领导，叶挺只不过是副手而已。情况又不是那么简单，毛泽东一向呢就跟叶同这个项英呢是不信任的，反而呢他信任叶挺，如此一来呢两人的关系呢就搞得更加复杂了。不单止呢是个地位关系的矛盾，两个人性格也都极之不同，生活习惯、看法也都很不同。 葉挺是受過外國的、讀書，受過外國的薰陶、在外國生活了很多年，他整套款呢真的好像個將軍一樣。如果他不穿軍服的時候呢，他就穿西裝、打扮儀表堂堂，手住揸住個文明棍，頭戴住個禮帽，出門呢是以馬代步，氣度非凡，是一個徹頭徹底十足一個大將軍一樣。而項英呢個出身就好唔同，喺大山大嶺打慣遊擊，穿着極之朴素，以艱苦奮鬥自居。兩個人的背景性格完全不同。葉挺的興趣就非常廣泛，他又喜歡攝影，又喜歡煮回幾味，很喜歡跟人暢談天下大事。但這一切呢在項英看來呢是看不順眼，再加上葉挺是曾經退黨，所以他更加看不起葉挺。不單止呢是这个性格上不同，而且他们的军事理念呢也都很不同。葉挺是一个有学问有才华的军事家，他一开始就对项英一些的主张呢极之不赞同。葉挺是主张扩大兵马北上抗日，项英是主张打游击以质代量死守皖南。毛泽东呢就叫项英听葉挺，项英就更加不听了，所以项英和葉挺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恶劣的。最后葉挺忍不住就打电报给博古、周恩来等人，是想辞去新四军一职，并且预备回去广东抗日，在乡下、抗日本仔。而项英似乎看来呢都接受这个看法。但在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皖南事件了。在上一次我们讲到项英的时候呢都提到皖南事件。1941年新四军9000个士兵就由云岭出发，由江苏的南部呢就向长安长江以北的转移。但行到密林地区，当时国民党的将领顾祝同呢是没有得到知会说这个新四军是要经过他们的阵地而北上的。所以他就以为新四军是偷袭国军第40师。在蒋介石同意之下，他就将新四军包围。由于项英想突围而离开部队，皖南的全个军话事权呢就由葉挺指挥了。中共呢就因为听见项英是擅自离开部队，所以呢就解除项英的军权，改由葉挺指挥。双方激战7日7夜，新四军陷于陷阱。葉挺是经过批准之后被逼就同呢个国军议和，在谈判的时候就被扣押。葉挺呢是并交予军事法庭呢是受审判。1941年呢就被送到去重庆那里问押。葉挺呢当时是拒绝蒋介石的劝降，并且他写了囚歌一文，是来表示他是不接受蒋介石那个劝降，而是仍然想归入返共产党。但在经过张发辉努力之下，终于他们谈判最后就得到释放。葉挺被释放之后就跟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和他的妻子李秀文、女儿杨薇和他的最小的仔阿九就坐飞机去延安。当时驾驶飞机的是一个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飞机在山西这个 庆元黑茶山就失事，全部死亡。同佢一齐嘅仲有博古、王若飞、邓发等人，同埋佢屋企、佢太太、佢女儿都全部死亡。唔少嘅人呢都系怀疑呢一次嘅失事系咪意外嚟呢？周恩来曾经系同呢一个叶挺嘅大仔吓，又系其中一个儿子啊，就讲话咧，佢怀疑呢个咧唔系咁简单系失事，因为飞机系经过呢一个嘅未去延安之前咧就喺西安加油嘅，由西安飞去延安当中就唔知点解个路线走咗去这个黑茶山的地方，结果呢就在那个地方因浓雾的缘故视线不佳，撞落去山上一个大石而全部死亡。但周恩来这个讲法啱就不啱呢？不少的历史学家研究呢都很怀疑这种讲法。如果真是蒋介石国民党安排呢一次嘅失事嘅，即係佢做咗手脚嘅。点解周恩来要等五年之后，事情发生咗五年之后先讲出嚟，又係讲俾佢个仔听呢？点解唔一早讲呢？事有蹊跷。事实上亦都有人怀疑呢个係共产党嘅作为，因为当中有些人不是毛泽东所信任，但是无论怎样说都好，始终是没什么证据，都是属于猜度而已。所以一般人仍然相信这个纯粹是飞机失事导致这个叶挺和他太太、仔女和其他一些的共产党的著名的领导是失事中死亡。好啦，今日我哋讲到为止，下次再同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啦，系咁，拜拜。